你可以通过非互联网的终端发布，那就非常方便了，非常方便了。它又是一个微型博客，大家知道，重型博客或者是传统意义的博客，写作起来是很累的。我不知道在座的有多少人是写过博客的，要想坚持写作博客，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你包括我们的博客之王啊，徐静蕾，现在她其实都已经有点写不下去了，哪有那么多东西？每天没几天用那么重头的文章写给大家，其实是很累的。微博客应运而生，70个字就可以。它最早是 IT 从业人员使用的，但是现在，特别是以下的几类人群：名人、美国的名人、美国的媒体、这个企业主流人士，特别喜欢微博客。像什么影星啊、主持人呐、什么的，奥巴马呀，都利用微博客来传播自己的声音。右边这个 follow 的人数指的是关注的人数，或者说，用媒体的语言叫做订阅人数吧。这个，比如说这个292万，就是说他的这个微博客有292万人订阅。我一旦订阅的话，我可以通过手机，我可以通过互联网，随时我可以知道这个哥们儿有什么最新的内容更新。这是奥巴马的一个微博客。他最近他上台之后，一个重要的举措是医疗保险嘛。他这句话就是说，对于小企业主来说，你们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在医疗保险方面，所以请你们参与这个这么一个。我想这个其实你现实想象的话，如果你的短信，你现在每天收到你的朋友的短信，你还会收到一些垃圾短信。那假如有一天咣叽，你突然收到了胡锦涛的短信，那你肯定会非常的激动，对吧？我想这个奥巴马就是很大程度上利用了 Facebook 和 Twitter。达到了这种他的目的。他还通过 Facebook 来这个捐款。在初期的时候，这个应该是通过 Twitter 来捐款。在初期的时候，其实这个奥巴马的这个实力是非常有限的，但是他的据说有相当一部分的捐款的比例，捐款额度是在100美元以下。有非常大的优势。这个奥巴马竞选，孟买恐怖袭击，这个美国客机降落哈德逊河，大家都看到那个画面了，是吧？这个画面，这个事件本身有好几个地方都是很有意思的。比如说，据报道，我看到报道就是说，据说飞机降落的时候，飞机上的乘客可以看到电视直播。听明白这意思了吗？他的座位上的电视在直播他们迫降的镜头，这是一点。另外一个呢，这个事情本身最早是 Twitter 的用户手机发布的，当然了，当时发布的是非常原始的信息，就是一句话，真倒霉，我怎么赶上坠机了，这么一句话。伊朗事件大家都很清楚了，伊朗事件其实由于这种西方的，特别是两个网站，就是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这种推波助澜。传递了很多消息，所以以至于当时在骚乱高潮期，这个美国国务院发信给 Twitter 的这个领导说，因为他们要更新系统，说你们把更新系统的时间调到伊朗时间的凌晨，这样呢避免大家访问你的不畅。所以现在美国国防部长就说了，说 Twitter 是美国的重要战略资产，我想这一点都不夸张。现在的人，我不知道还有多少人收听美国之音。这个当然，美国之音在北京是早就不能收听了，早就被干扰的不能收听了。这个，但是 Twitter 还是能够看到的。Twitter 在传递资讯上有巨大的优势。当然了，新疆事件之后，Twitter 跟 Facebook 在中国都被关闭了，包括中国的个别这个微博客网站也是由于7.5事件被关闭了。我想那也是他们内部管理不好嘛，对吧？因为我知道当时要求他们几次滤掉新疆的有关内容，这个他没有能够滤掉。那个有些内容，我想大家是做媒体传播的，我想其实做媒体传播一定要有一个基本的一个信条，就是说，并不见得有新闻我就一定要发， 我不知道你同意不同意，因为我知道的一些官员告诉我说，其实现在新疆很多人手里手机里头相机里有很多非常血腥的镜头，非常血腥的照片，那如果这些镜头照片通过互联网大量传播，那一定是一个全国范围的冲突啊！我想基于这个原因，其实当时政府立刻就停掉了新疆的互联网接入啊，也停掉了中外的一些微博客的网站，这个措施应该是非常坚决的，否则的话这个骚乱的规模肯定不局限于此。好，我就介绍到这儿，这个我的邮箱和电话你们记下来，这个还有错，还有错，刚才的错是吧，刚才那错你们看出来我就不敢了。大家有什么想了解的吗？我就坐一会儿啊，咱坐着坐着来吧，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坐着，嗯，好好。你就说吧，你就说吧，嗯，你这一下又占据大家20秒的时间，啊。对，那么您认为呢？版主在论坛的信息管理方面呢，到底能起多大的作用？那么新浪网在版主这一方面呢，是相当的基础和制度管理。谢谢。
好，这个我觉得当今中国互联网应该以政策和自律相结合比较好。啊，这当中当然了，中国人都是不自觉的，对吧？大家都同意，这个中国的企业，中国人太多了，竞争过于激烈，大家习惯于用不正规的方式。这个如果你出过国的话，就会发现全世界中国人最不遵守交通规则。那北京还算是好的，你到了外地，那简直是无法无天。啊，这个那这可能是中国几千年的环境吗？为什么中国人多？我想我考虑过这个问题啊。中国人多，往往不守规则的人是占便宜的，到最后就是总有人占便宜。后来这并且这个人会越来越多。我想在互联网上，就是说你单单靠自律是肯定不够的，要有政策，并且呢，我一直呼吁要这个严肃处理那些不守规则的人，你这样的整个这个行业才会有一个良好的秩序。这个。你不能说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比如说有人就说你们为什么这么严格管制有关新疆的内容，我就说了，这种人不管是绝对不行的啊。这个新疆的领土占中国1/3还是多少啊？1/6啊，加上西藏的将近1/3。新疆又是那么一个富饶的省份啊，这个西方就说了，新疆是新的疆域，那意思以前还不是你的呢，那你愿意新疆不属于中国吗？啊，简单一点，我们每一个在座的汉人啊，你开不开车呀？对不对？这个诸多的原因吧，我想这个咱们从这方面，新疆的稳定一定是非常重要的啊。这只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是版主，我就是版主出身，其实我是准确意义的版主出身的一个从业人员。他版主做的是高端的工作，版主往往是这个领域的深度的爱好者，是发烧友，他要做的是那些比较拿上台面的事儿，把好的东西拿过来。至于你说的能不能严格管理这个这一类 BBS， 其实是应该由网站工作人员，那我们叫做监控，由监控去非常细致的跟人斗智斗勇的去删除有些不良内容的。什么叫斗智斗勇？比如说曾经有一次我们的聊天里就有大量的性服务工作者发放电话号码，你怎么办？这个删呗。他一开始发放的是阿拉伯数字的，到最后好吗？大小写全上了，1234567，汉字大小写全上了。那你怎么办？那你就得人工删。版主不干这些事儿。当然了，不排除个别情况下版主有这个权限。你像我就是，到后来 我在家里我就有删除这些东西的权限，但是一般我们是不开放的。我们对版主是没有培训的，因为版主都是业余的。那与其培训一个版主，不如发现一个版主更切实际，你明白吗？啊，这个我们只选择那些在这个领域有比较深的钻研修行，并且又愿意为我们服务的，我们发展的为版主。但是我们一般对版主不做系统的培训啊，因为他们都是业余的，他可能在天南海北，很多版主是国外的。先是这个女孩，再是那个男孩啊，先问吧，咱们这时间又过去了，你赶快问，赶快回答啊。哟，哟，你发到哪儿了？
啊，
哦。你做这个，其实中国，我个人认为，新浪已经是中国的 CNN 了，在网络，从网络角度，对吧？已经是了。不考虑中国的环境，其实我更愿意考虑中国的环境，因为我认为，正是因为中国的特殊的环境，才造就了新浪。那如果新浪十年前在一个媒体极为发达的一个国度社会的话，没有新浪的今天。这个台湾其实是一个媒体竞争极为激烈的一个地区，这个，我的，因为我们在台湾有分站嘛，他就给我介绍说，一个小猫上树下不来了，会有三家电台直播，这个消防队去怎么把这猫给够下来？那到了那会儿，那就没有我们好吗？我们发个体育比赛的比分就一下全国流量第一了，那种机会永远不存在了。当然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正是因为中国的特殊的国情，使得境外的这些媒体没有能力大规模切入中国。你像印度，那这个印度无论是 CNN 还是什么默多克新闻集团，在那儿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像咱们周边的日本雅虎是日本这个独一无二的这种网站。其实真正在全世界从互联网角度，中国可能是少有的几个本土网站占优的国家了。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那中国你要考虑，如果大家一有事儿都去 Google 或者是雅虎，那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事情，啊，好，而这个 Twitter 新浪会认真的研究 Twitter 的特性，当然了 ，Twitter 在中国的发展一定跟美国不一样，这个我们会根据中国的情况来考虑我们的 Twitter 策略的，我们的微博客策略。哎，你那个小伙子说吧，那行，下一个你。又回去了。我们，你这问题非常好。我们每一次改版都是深思熟虑的，但是再深思熟虑，有的时候你也想象不到你遇到的反馈可能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最大的一次调整就是我们在王志东时代，应该是在1999年或者2000年，我们当时的首页就是我们现在新闻的首页，同志们，是我们现在的新闻列表式的首页。我们曾经有一次因为我们是一个门户网站啊，对吧？我们曾经有一次想淡化我们的新闻的色彩，我们有一天早上就把我们现在的首页变为我们的首页了，把我们原来的新闻首页变为新闻的首页了，这么一个切换，好吗？大量的反对意见，这个当然我们的领导是非常灵活，到了当天的下午我们又切换回去了，点进首页就是我们现在新闻的首页。当然了，后来呢，我们每一次无论是大改版还是小改版，我们其实你们注意的，我们都有一个用户反馈的一个区域，一个是你投票，你觉得这个改的好还是坏，另外你提意见。后来应该说越到最后，现在很多改版能够获得70-80%的认可，啊， 当然之前我们会有详细的调研工作的，都会有70%-80%认可，但是即使这样也难免有些地方由于一些原因，甚至就是纯商业的考虑啊，不排除再改回去。我觉得这不是什么失误，我认为啊，真正的失误就在于你坚持你的错误，你不去做修改，这才叫真正的失误。我不明白你说的什么叫网页复制。新浪网是，我想这么说，新浪网是最注重历史信息保存的。你们现在去查，你们在我们的网上，在我们现在的网上，你们能看到莱文斯基案当时我们发的新闻，你们现在能看到大量的科索沃战争的新闻的报道，那都10多年前了啊，没有几家中国网站你现在能查到当时的新闻。我们是比较注重这种历史资料的积累的。好，下一个人啊。
前脚真的不像，我们想
就到这儿了。
在这儿来回答这个问题，好吧？这个背景照相，
还要照相是吧？
你们新弄的所有那个什么
logo。
logo。
好好好，好。
我来提问。
你坐着说吧啊。
那我坐下来应
该。啊，你说吧，说吧。嗯。
这个画面里面，是不是有点？那不要这个
话筒了。啊，这还得要话筒，咱们。
首先呢，陈老师，我先说一下，就是我对这个新浪新闻的这个真实性或者可信度的一种欣赏。前几天呢，就是我从网易上看到一个新闻，说是中粮集团的宁高宁啊，说是被双规了。
对。
结果这个消息让大家都觉得很震惊。
对。
结果第二天呢，咱们新浪在第一时间发布了，就是辟谣，我们的记者已经采访到了宁高宁。
准确的说，我们1个小时之后就发了辟谣的消息，我们采访到了宁高宁本人。他说我现在就在我的办公室跟你说话呢，没有在办公室双规的。啊，这
个
对，
我觉得新浪
你的问题是什么呢？
我先说这件事，我想说一下啊，就是随着这个以新浪为代表的这种网络媒体的兴起，这个传统媒体特别是纸媒正在走向没落，尤其是从世界大角度上来说就是纸媒就是哀声一起。
你的问题是什么？
我想知道您在您的这个感觉里啊，就是传统媒体和这种新兴媒体有没有这种有机的结合？
纸媒肯定是要受冲击，但是我真的不同意纸媒走向没落这种说法啊，只不过它的地盘一定会有一定程度的缩小啊，死掉的比如说死掉的报纸和杂志一定是那些平时就不怎么样的报纸和杂志啊，这个如果真正有竞争力的纸媒，至少从中国的情况来看，这些年日子过得还是非常好的。你像北京的新京报，像北京的三联周刊，21世纪经济报道，无论是发行量还是广告的增长都非常好啊，所以这些真正有竞争力的媒体依然会活得不错。那至于你说这个传统媒体跟互联网媒体的这个融合也好，其实我一直认为互联网一定是传统媒体的另外一条腿啊，在互联网时代你不能只有自己传统媒体本身，只有自己的报纸或者电视本身，一定要有一个内容非常庞杂的一个强大的网站做依托。其实在国外有一些媒体已经做得非常不错了，国外的大媒体其实都有一个很好的网站在做依托， CNN 本身不用说，你有的时候你在 CNN 上能够看到4、5路正在发生的事件的直播信号，那这些信号平时可能不一定非要上电视，那你在它的互联网上就能看到。那更不用说像纽约时报，它早就这个10多年前就有随时的新闻更新了，华尔街日报它也有实时的新闻发布啊，等等等等的。那这个互联网一定是很重要的一方面，特别是互联网现在进入宽带之后，它的表现形式非常的丰富啊。当然了，互联网的商业的价值是滞后的，有可能有一段时间，你像下个月就这个月6号新京报会隆重的推出它的新网站，我会准备去参加，我可能那天要出国参加不了，这也说明它特别越来越重视自己的网站。但是这个商业上可能会滞后5年，他现在新京报一年可能收入可能过亿了，但是他的网站可能年收入不到1000万，但是今后一定，即使是这样，你也不能忽略互联网，我想这个是现状。
我还能
下一个，咱们给大家一些机会啊，最后一个问题啊，没关系，照完了吧？
陈老师你好，我刚才想问的问题是，就是
然后
你说吧。
然后就是咱们新浪，就是我通过这个能讲，觉得是非常注重于第一发布权，消息的第一发布权的。
错误，错误。
错误吗？
我们依然非常，你看我们的八字原则啊，我刚才没有说清，新浪的八字方针在十多年前我们就提出来，叫做快速、全面、准确、客观。快速永远是新闻的最基本的生命，啊，我们不能说因为什么原因我们不追求快，但是，由于我们是一个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媒体，我们现在要求，如果这个消息可能未经确认的话，一定要经过确认再发布，啊，这么表述可能比较准确一点。啊，当然这当中说了，至于比如说艺人的死亡的消息，我们不要求首发，明确提出来啊。
那我的问题就是这样子，没问你，
他没问你。
新浪是否会考虑发挥咱们这个用户强大用户的粘性来发展这个 IM 业务
？IM 是吧？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在想，因为现在百度正在，还有包括 Google 这样搜索引擎正在这个。比如说百度今年年初对于2019年的战略，就是做亚洲最大的媒体平台。我想说这样的一个战略会
我们不担心啊。好了，行，你坐下吧，我们一点都不担心。这个分众还声称它是中国最大的媒体平台呢，对吧？这个媒体是一个广泛意义的媒体，我们一点都不担心。这个类似搜索引擎式做的内容，永远我们认为不能成为主流。比如说这个四川地震的时候，他们就试过四川地震之后一个小时，他们通过百度搜索出是好几年以前北京郊区张家口的一个地震的这个内容，就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一点不担心它。你至于你刚才说的我们会不会考虑进军 IM， 我们会认真的考虑这件事儿啊。好，再最后一个问题吧，最后一个问题吧。啊，哎，我想最后说一下，这个大家都是研究人员了，但是我也非常欢迎你们或者你们的学生有志于投身网络媒体的，这个找我。对啊，这个我们在广聘人才啊。
还好，我觉得去创业、就业、实习有找咨询
师。我问的那个问题，其实前面就是有一点延伸
啊。
我就简略的说，就是关于这个互联网内容生产，刚才你也说到，新京报它有它自己的这个。
非常好，非常好。这个你们，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外国就是中国的。北京的驻外记者他们有一习惯，就是接力棒，他们往往问领导一个敏感的问题，领导故意假装不回答，马上就说，哎，我问的问题跟他刚才非常像，那件事儿你们怎么解释，然后啪都省过去了。然后呢第三人说，你刚才说的不够全面，你能不能再跟我详细说一下。外国记者就这么玩啊。你说吧。 你说吧。
因为我觉得您刚才就解释他和传统媒体这关系并没有谈到一些比较实质的问题，我关心的就是我们从比如说新京报自己的网站，影响到他们这个生存。另外我看到还有一些包括视频，现在央视国际他把这个新闻拆成一条一条的，这样我想可能跟这个是不是跟这个出售或者说他们这样一种你们的这个合作有关系，就希望您能具体的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新闻的生产和这种传统媒体之间在这种网络上的这个竞争，我想跟央视有竞争关系。
从新浪网成立的第一天开始，我们转载的任何一条内容都是认可的，都是取得许可的。因为我们当时就要准备上市嘛，是一个正规的一个公司。这个我们最早的合作对象包括新华社，包括法新社，都是支付费用的。那到现在为止，我们每年支付几亿人民币的这种巨额的费用，这个来支付版权。这个有的时候这个费用已经大到，就是说它甚至比我们去做原创都要高了。那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能就说我们就会经过再三的计算决定。我们就不买了，我们就自己做了，就像这个世界杯视频，我们就自己做了，啊，这么一种情况。这个我不知道你满意不满意，回头有机会底下聊，那就这样了。
我觉得我们问题就问到这里，但下面我们有一个重要的环节，永远不能忽视的环节。今天由我们第八组组长，南京大学新闻广播电视系广播电视与新媒体系主任第八组组长钟凯老师。给陈老师赠送礼物。
哎呦，谢谢谢谢。谢谢。
这个我还是南京大学金陵学院的这个客座教授呢，这个对。
下次再加上一个。
啊，
对，再加一个，这个您可以试试。
哎，这可以到那个屏幕下吗？
是个衣服吗？我可以试一试。
是衣服
啊，衣服。
你愿意的话，是衣服。
不要，对，我就打开看一眼。
看
看。
就这样的 T 恤。
啊。
它保
夏令营是吧？
带个标啊。
啊。
就新闻的新浪总裁在这里现场这个。
不，我就打开看一下去。这
是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是。
是吧？
这
也是一个网络品牌，是吧？这是一个网络上销售衬衫的一品牌啊。对，好，谢谢。
好，你
看
一
下。好嘞，好。
行，整个老师
是这个。
再说那个手机，下一步再给你。
好嘞。好，谢谢。
谢谢您。
谢谢。好。行，多谢各位，咱们多联系啊。那个，给我推荐优秀的媒体人才到我们来加盟新浪啊。谢谢。
视频也非常的多，我觉得这是真的，我觉得很感动的一点，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活动做了非常精心的准备。第二点呢，我就特别感深刻的，就是说对一个非常年轻的总裁，陈通老师，比我们在座可能女士学院还要年轻一些，就是感觉非常非常年轻。可是他对一个高层的管理者，不仅是这种宏观的把握，而且这种细到这个标题制作。仔细的这个要不要转行，这么细致的这种管，从宏观到微观的这种管理风格，确实是也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给我们可能是一些年轻的一些榜样的力量，所以我们特别特别再次感谢陈通老师。
好，多谢，我们谈了一下。